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5章1到21节。《使徒行传》15章1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第6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12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身，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19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读经到此，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可能大多数人知道这么一句的成语，这个树大招风啊，树大招风。所以我去看这个典故，这句成语是从哪里来的？原来是《西游记》来的这句成语。据说这个孙悟空啊，和唐僧他们一行人呢，被一个魔法妖魔压住，镇住在一个山根下。你知道孙悟空呢，他是有一点这个有点调皮的啦。他就在那个时候对那个唐僧说：“你看我多么可怜，你死无所谓啦，可怜沙僧、猪八戒和我们这些人要跟你一起死。”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了。这正是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上人啊。所以就是因为你啦，唐僧，所以要被人家镇住，连我们这些人呢也跟着你一起受害。那讲这个成语是为什么呢？这个典故，因为保罗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当保罗把这个福音传开，在过去的几堂的信息，我们看一下保罗过去的这个行程啊。保罗在过去的行程当中呢，他从这个安提阿那边开始。 到了塞浦路斯传道，然后到了这个土耳其，今天土耳其的别加了啊，这个地方我们就过后在上一次的前一堂我们讲到说，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进入会堂，向那些认识圣经的人来告诉他们，那神的应许呢，从圣经旧约一开始就讲到主耶稣基督要来要拯救人的工作，这是向那些认识圣经的人说的。那不过他也向外邦人传道了，所以就到了在上一堂的信息呢，记得吗？他到了这三个地方，特别在路斯德的地方，在这个宙斯的神庙面前，他医好了，保罗医好了那个瘸腿的人，然后就当然证实了原来神的恩典也是向外邦人传明的。所以他在后来就我们就知道他回程从别加那个地方呢，就回到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那个终点。那这是他的行程，很大的相当大的一个成就。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行程呢，弟兄姐妹，来到14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外邦人的信徒的数目突然之间增长了，教会的这个比例改变了，以前是犹太人的信徒居多。这样的一个行程呢，保罗把和巴拿巴把整个教会人数的这个比例啊，趋向外邦人那边去。因为保罗和巴拿巴做了这么一件事，所以保罗呢就变成一个树大招风的人了。因为耶路撒冷那边，在那边的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呢，他们就开始不满了。当他们不满的时候，就打发人上到安提阿，就是保罗和巴拿巴的那个传福音的基地了，告诉他们一些的话。基本所以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了，所说的话就是除非这些外邦人的信徒，就是保罗你跑了这个圈呢，带领了这些外邦人的信徒，当然包括在安提阿城里面那些外邦人的信徒呢，他们必须受割礼才能够得救啊，受割礼才能够得到救恩。所以当保罗巴拿巴跟他们争辩，就把这件事带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去。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就看到，在耶路撒冷那边的开会呢，这个是圣经历史上第一个教会的大会议了。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圣经课程里面呢，在教会史嘛，我们看到很多很大的区会全教会的会议啊，其实使徒行传十五章呢算是教会的第一个。让我们通过这个会议的讨论呢，不同的人讲的话，让我们来看这我们今天呢，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以为认为是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啊，它告诉我们哪一些救我们的道理。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主让我们回到你面前，让我们知道你无论在什么环境，你借着你的话要指明给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最需要知道，关乎我们永恒去处，关乎我们今生生活的指示和指引。主你就与我们同在，这段时间赐福给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有圣灵来指引我们，来认识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呢，它的议程其实只有一项，很简单的，要讨论的议程就是人怎么样得救的问题啊。人怎么样得救，人怎么样得救呢，是通过保罗巴拿巴讲的这个信耶稣，靠着他罪得赦免得到救恩，这是保罗和巴拿巴在这个比西底安提阿讲的，也是他们在这个路斯德那边特地那边不同地方谈的。或者是犹太人信徒的答案呢，那犹太人信徒的答案是什么呢，要按摩西的规条，照着摩西的吩咐先受割礼。那先受割礼这个观念要稍微解释一下，不能假设每一个人在这边都了解。那就是犹太人的做法，从男婴生下来通常第八天在他们的性器官那边割下一层的羊皮，那割下来之后那这个孩子呢就真的算是一个犹太人呢，这样子看。那这个仪式的来源 是什么呢？那当然犹太人回到圣经旧约里面，从神创造世界的开始，古代的这些人呢，他们背弃神，背弃神了之后，神通过洪水来消灭，消灭了当时所有的人，剩下一个家庭，那挪亚这个家庭，从他的后代里面呢，神呼召了一个叫亚伯拉罕的人。那这个挪亚的家庭里面过后，很多人也是背弃神的，不过通过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神说我要做你的神，亚伯拉罕的神，我要赐福给你，而且呢，我要你啊和你的家庭以后世世代代，凡是属于你的家族里面的男丁呢，都要受那个割礼，就刚才我所讲的那样的一个礼仪，来表示这些人呢都是跟神立约，跟神有直接的关系，是属于神的。所以割礼对犹太人来说所表现的是一个身份 identity， 那他们是属于神，他们跟神有直接的关系，神跟他们立了约，神要赐福给他们。那反过来没有割礼的话呢，对犹太人来说，没有割礼的话就是跟神隔绝了，跟神的关系破裂，好像不认神了，跟神的这些应许都断绝了。那所以通过割礼呢，要改变这个与神的身份。那犹太人也看这个割礼只是一个遵守跟神有关系的一个生活的开始了。通过这个割礼第五节，他们继续解释了，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那遵守摩西的律法，满足神的要求，照着神在旧约里面的那些律法书啊里面的话，照着去做，满足神的要求，被神接纳。那这个就带到一个跟神的关系的一个美满的结果，就是称义啊 ，justified。当他们受了割礼，改变了身份，表明是属于神。然后呢，当然接着照着遵守神的律法，满足神的要求，他们是这么看的。然后呢，神就接纳他，在神面前就称义了，不再是一个被定罪、被神咒诅、走向灭亡的罪人了。那这个是那些犹太人信徒他们在旧约里面他们所明白的一个看法。那需要隔离，需要去守律法。那对他们来说，这样子呢，当他们信耶稣的时候呢，这个就真的是确定他们是属于神。这个新约耶稣来，只是更加进一步来巩固他们跟神的关系。那外邦的信徒呢？外邦的信徒他们听见了有什么反应呢？其实很简单的，对吗？如果是保罗、巴拿巴，你的反应是：哎呀，犹太人的信徒他们要求这个，就做给他们了，做给他们，那么我们教会就没问题了，大家就跟着就可以了。那这是一个可能的想法。不过保罗巴拿巴不是这么想的，保罗巴拿巴跟这些人犹太人信徒争辩，对吗？我们看到经文讲一直争辩，争辩在安提阿争辩了，解决不了，带到耶路撒冷去，要跟使徒们跟长老们一起的谈争辩。为什么要争辩呢？为什么这个割礼不要做给他们就算了，然后接下来就不用再争，反而是要争辩到底。那犹太人的信徒不应该要求坚持外邦人的信徒受割礼，遵守这些摩西的每一个规条才算是称义呢？某一个弟兄啊，他在某一个西方国家啊，要去那边想找工作。那法律呢，那个国家的法律是很清楚的，禁止歧视外国人，禁止歧视外国人，在找工作不可以有 racial discrimination， 不可以有 discrimination， 那这个法律是清楚的。可是呢，那边很多的公司啊，在聘请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条件，当然我们没有禁止任何国家的人来申请工作，不过我们要求所有应聘的人呢，有至少好几年的本地工作经验，至少3年5年的本地工作经验。那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到那个国家去的外国人，你会有什么你听了就哎呀那就算了吧啊，不是啊，你很就是不愉快，对吗？这个是明明是一个变相的一个政策， 那这个是变相的一个启示啊。那对于保罗、巴拿巴他们听见，当他们听见这些犹太人信徒说，诶，那外邦人信徒也要借着信耶稣很好，大家都同意信耶稣是得救的唯一的方法，犹太信徒也同意的。不过呢，你们呢要加上这个受割礼、遵守律法呢，才算是基督徒、神拯救的人呢。那所以保罗和巴拿巴明白，原来犹太人信徒这么的要求呢，是一个变相的做法。基本上要这些所有的外邦人，记得那一圈吗？保罗到不同的地方传福音，这所有的人呢，基本上要他们变成犹太人。所以就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件事带到那个耶路撒冷去了。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刚才读圣经看到，彼得做见证，雅各做见证，那来通过这样的一句话，这些的对话，让我们来了解四个观念。那今天当你跟我们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个开会的议程呢，弟兄姐妹，开会的结果不是这样的结果呢，恐怕我们当中今天每一个弟兄呢都要受割礼了。你不要觉得很好笑哦，因为很可能是这样的哦。那所以我们来看，那么受割礼不受割礼的问题，通过今天的信息，他们的对话带出四个真理，你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大纲。那第一个就是得救的起因啊，那个得救的起因是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恩慈。当犹太人信徒他们强调说要受割礼才能够改变身份属于神，这是怎样的心态呢？其实保罗自己也曾经有这个心态，所以保罗明白这些犹太人信徒是 where they are coming from， 他们的角度是什么。保罗自己在腓立比书那边说到自己是第八天受割礼的人，他是那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他的身份，这是他曾经他夸耀的那个基础。我是一个纯犹太人，我是属于神的，那个优越感。那不止保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听过去的信息啊，彼得记得吗？他去到那个割礼牛的家，那个百夫长，那个外邦人的家，他去到割礼牛的家，记得我说过他第一句的问候的话，第一句的问候的话不是你好吗？第一句问候的话是，你们知道犹太人跟别国的人来往呢是不合理的。去到人家家说，其实我不应该到你家来的。所以彼得也是有这个问题。那不过彼得这个时候呢，感谢主，你看神的带领吗？神故意安排彼得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使徒呢，倒是他先到这个外邦人的家，这个哥利牛的家去，那让彼得在这个大会上他回想神过去怎么带领他在这个哥利牛的家所发生的事。怎么知道呢？第八、第九节他就讲到了，当他看见彼得回想，他看见哥利牛的家这些外邦人，当他们信主的时候，神赐圣灵给他们，又洁净他们，不分他们我们，看到吗？神救他们，给他们圣灵，没有分他们这些外邦人或者我们这些犹太人，没有分别，没有，不是因为他们先受了割礼，对啊，你们同意啊，大家受割礼啊，圣灵就来了，不是，是本着他们从心里愿意相信耶稣。那这句话当彼得讲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也不是第一次讲，当他去到哥利牛的家，他回到耶路撒冷，他也是这么说的。第一次回去的时候他就说了，我们不要分门别类，他告诉在耶路撒冷的信徒，你看当时我亲眼看到了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换句话说，用今天的话说好吗，不要歧视任何人，不要歧视任何人，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是一样的，领受了上帝的恩慈在我们身上，借着相信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这个是呢基本的观念。所以他在总结十一节，彼得就说了，我们得救乃是因着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看到吗？我们犹太人信徒和他们这些外邦人信徒得救的那个起因只有一个，通过耶稣显明的恩典。 神通过耶稣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因为我身为一个犹太人有特殊的身份，是神乐意把这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那所以这个会议啊，所以彼得是那个提议的啊，有服役的人吗？服役的 second 啊，如果没有参加选举就知道有提议有服役，服役的是雅各了。在14节那边说，是他想到神眷顾外邦人，纪念和向外邦人施恩。当然在来到这个字呢，神眷顾，当雅各这么讲的时候啊，这些当中的这些犹太人信徒听了之后，他们明白那个意思了。因为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呢，都是指着神照顾纪念他的百姓讲的。比如说当神在出埃及记打发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救他们出埃及，就是用眷顾。因为神眷顾，神想到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以色列人，所以叫摩西去把他们救出来，眷顾他们。或者说路德记，当这个犹大伯利恒的地方遭遇饥荒，记得吗？这个拿尔米他们离开了，后来圣经说神再次纪念这个伯利恒的地方，再次赐粮食给他们，所以当然拿尔米他们才会说要回嘛，因为神眷顾，神纪念他们。你看到吗？都是针对神的百姓讲的。这雅各说神原来也眷顾这些相信他的外邦人，来到新约也是这样的。这是雅各的意思，神为什么会通过保罗、巴拿巴走那么一圈，带领这些不同的外邦人信主呢？为什么在我们安提阿城这个地方这么多的外邦人信主呢？因为神眷顾他们，神没有忘记，所以是神的恩慈，出于神的恩慈。那所以今天这个道理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的，你跟我们都是蒙恩的人。那我们有很多的不同，很多的背景啊，特别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些疑虑产生的时候啊，我们有很多的倾向，里面的老我会告诉我们呢，我们对别人的看法突然间有改变了啊，这个歧视的观念很容易又再来了啊，我们虽然讲了又讲，还是他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又出来了啊，像一个视频看到的说，现在我们要防备的是那个病毒，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人呐。不过我们在观念印象上呢，我们真的是这么想吗？还是我们看到，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从中国来的，或者这个人14天过去在家里不能来，现在他来教会了，我们看到他，我们就哇，不要碰他比较好啊。当然我们也不应该碰了，我们现在讲连散会之后呢，手也暂时不用握了啊。不过那个观念就是在这里，那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呢，有哪一些歧视人的观念，哪一些歧视人的观念。无论是在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啊，或者今天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要提防防备这个歧视，正面的呢就是要彼此的接纳，弟兄姐妹好，彼此的接纳。因为回到我们得救的起因啊，每个人坐在这里，我们属于神，是因为神的恩慈，不分彼得的话，不分他们我们，不分他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有特别的一个身份的啊，都是神自己施恩，先拣选眷顾我们，先拣选眷顾我们。当然这个彼此接纳的观念呢，积极方面来说，弟兄姐妹，也牵涉到说我们彼此怎么样接纳人呢？怎么样接纳人？因为这个接纳的关系，弟兄姐妹，是多向的 ，multi-direction 呢，至少是双向的。那当我们看到大家因为这个疫情有不同的做法，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收到的讯息和消息的来源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那我们有些人啊，我们如果特别是在新加坡住了很久了，可能对新加坡的政府啊相当有信心、有把握。说就照着政府的措施去做，我们都基本上是很安全的啊。不过有些人呢，如果他的消息信息是从中国来的，他对这整个疫情的看法可能很不一样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彼此体谅和接纳。那我们会看到有些人有很大的恐惧，有些人呢有更加的谨慎，更加的保守。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所以我们不论断，接纳说这个人他有他的一些看法，那这个与真理是不相干的。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有这个现场直播的这个观念呢，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在教会看重敬拜，应该来教会。不过的确有一些身体欠佳的人，的确也有几位可能因为他们所收到的消息，他们的看法暂时不能来，那我们彼此接纳。不过这就是来到双方面，对吧？那些更加谨慎的人也不要论断那些觉得诶我们可以就照着政府的一些建议去做的人。那这就是彼此接纳，因为在神的家里面，神的恩不分他们我们，我们要学习彼此接纳。那当雅各继续讲的时候呢，他不只回顾神的那个眷顾就是父意啊，彼得提说是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得救都是因为神的恩。雅各就来到第二点了，他今天的第二点是什么呢？那我们得救的这个起因，如果是上帝的恩慈的话呢，我们得救的关键呢是众人的救主。所以他在十五节那边就讲，我们得救是因主的恩，不分他们我们的时候，他就联想到旧约。你看到吗？他们都在思想，神在旧约的应许，特别在阿摩斯书。那阿摩斯书那边，神通过阿摩斯有一个预言，将来当这个主来的时候呢，他要施恩给外邦人，旧约的圣殿呢将会被拆毁。阿摩斯已经看见了，那个坐落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在不太久以后的将来呢，将要被人铲平了，将要被毁。不过阿摩斯看见更远，当这个圣殿被铲平了之后呢，之后有一个弥赛亚要来。这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把大卫这倒塌的帐幕啊再次建立起来。那这个帐幕要再起来的，这个帐幕起来的时候呢，是新的一个圣殿。那在这个新的圣殿里面呢，外邦人要来，每个人都要来，都要来归入主的名下，成为神的子民。这个阿摩斯看见将来有这样的一个美景，使徒们坐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他们就想回顾到那一幕，保罗、巴拿巴他们走了那一圈，带领这么多的外邦人来认识这位耶稣，旧约应许的这位弥赛亚，归入教会，原来不是他们自己一厢情愿。保罗、巴拿巴，你们太多事了，不是，原来这是照着在旧约，至少在阿摩斯书里面讲的意料中的事，因为他们就是在完成阿摩斯所看见的那个美景，开始这样的一个工作。弥赛亚来，他重新建立起的那个圣殿，成为犹太人、外邦人一起来敬拜神的地方。这是十八节说，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从创造世界以来，这位主就有这个计划。那在这里要先说明了，你可能会听见一些基督徒他们说，哎呀，这个耶稣啊和这些他的门徒本来他们的计划你知道吗，是要把福音带给犹太人的不过因为犹太人拒绝了，所以呢耶稣跟他的门徒呢他们就采纳 Plan B 第二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就是把福音转向传给外邦人去了，所以你才看到新约变成是很多外邦人信主，因为 Plan A 失败了，然后这些犹太人不要信嘛，所以只好转向外邦人那边去。那雅各说不是这样的这不是神的计划，神没有 Plan B 的，从开始就是一个 plan， 一个计划，就是通过耶稣来，通过这些门徒把福音带给所有的人，犹太人跟外邦人都一样，只有一个计划，一个百姓。在旧约呢， 是以色列人居多。不过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当这个新的圣殿起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明白这个圣殿指的是教会。在教会里面，任何人都可以一同的来敬拜神。旧约所谓余剩的人，剩下的人，神所拣选的人呢，外邦人、犹太人都有。那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样的一个计划吗？当你看到说神没有改变他的计划，跟你跟我有什么关联吗？有什么关系？那你要看到说，我们今天得救，在神永恒的这个计划，没有改变的计划里面，我们归于这位神。你要看到说，在这个环境在改变啊，每一个星期措施在改变啊，政府的看法在改变，我们对疫情的了解在改变，讯息一直在改变的时候，你要看到在这个背后，当我们感到紧张，当我们感到慌张，或者当我们为这可能一些在甚至有弟兄姐妹有家人是在中国还是在哪里，我们感到无助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诶，你跟我的生命原来在这位神的手里面，不改变的神早已经安排计划一切了。他这位神掌管你跟我的生命了。从不止你信主的弟兄姐妹，你接下来发生的每一件事，在这个不改变的神，你跟我的救主的手中，没有失控了，没有失控。神允许你跟我经过每一个遭遇，包括这个疫情，包括你的各样的担忧，包括你看到很无助的情况的时候，那你要知道神允许你经过呢，他不是要摧毁你了，因为他的计划是一个嘛，他的计划是要把你带到将来的那个荣耀里面去。那神的计划不是要摧毁你，是要建立你。神的计划是要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信心生命被建立，这是神的心意，要炼尽你跟我的生命。那所以你跟我在面对这个情况，我们要回到那位不改变的神面前，向他祷告。祷告什么呢？主，求你让你基督的这个赐的平安呢，在我心里面做主。不只是在最起初我信主的时候啊，主啊，我通过耶稣得到拯救，得到喜乐，得到盼望啊，在现在也是，主，求你让你的平安在我心里面做主，来引导我，保守我，那使到我的生命通过这样的一个苦难呢，可以被建立起来。啊，甚至在神的话经常是这样的，在旧约经常讲这个信靠神的人，记得吗？那个耶利米书啊，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水旁，那当炎热来到的时候呢，它是不枯干，它会继续结果子，因为它的树栽在水旁，它回到神面前，它从神支取力量。那所以一个疫情的这个苦难呢，困难呢，不一定会摧毁你，反而是会建立你。如果我们的生命回到神面前，这位不改变不失控掌管一切安排一切要带领你进到荣耀的这位神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不过彼得跟雅各还继续讲到，诶，这样子如果我们知道这得救的观念是回到这位救主，旧约到新约一个计划要救我们的主面前，那么得救的方法又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得到神预备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处呢？那他们的答案是一个单纯的信心，这是第三点，一个单纯的信心。那虽然犹太人的信徒说，诶，我们要守割礼，要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到救恩，这是他们对称义的看法。那保罗把彼得把大家带回到割礼牛的家里面，是要说明什么呢？那不要以前这些人呢，这些外邦人，那他们是听相信然后得到圣灵罪得赦免，那这个彼得亲眼看到在哥利牛的家，这群人听到彼得的话，当他们相信，他们就得到圣灵，证明他们是属于神的。那个过程就是这样，没有包括守割礼， 没有包括一个守律法的这个条件，所以他就说为什么现在要要求外邦人做一件我们都做不了的事呢？那保罗在参加，其实在参加这个会议之前呢，使徒行传十五章之前呢，其实保罗为这个事情思想了很久，写了一封信，就是加拉太书了。通过加拉太书，他就分析了两个不同的方法。犹太人这些信徒的方法是，我们相信了耶稣在守律法，相信了耶稣得到神的恩典，然后加上我们继续守律法，那就得到神的救恩了。那保罗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做法呢？那你想想看啊，你从一个朋友身上啊，他给你很好的一个礼物，一个表，一个几千块钱的表，你拿到这个表你很感激，哇，这个是一个恩典来的，然后你就说这么贵重的表几千块钱，太谢谢你了，我至少应该还你200块，你觉得怎么样？收了这个朋友给你的表，几千块钱的表，太感激你了，哎呀，这么大的恩典，我还你200块吧，这是我的贡献。这个表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了，因为就不再是恩典了。如果是恩典，就没有其他的行为，如果是行为，就不算是恩典。那这两个东西不可以掺在一起的。这就是保罗的那个问题。保罗在加拉太书会讲，很详细的讲这个观念，我们今天就不能这么深入的。不过基本观念是这个，如果是神的恩典，那就不用我们的行为；如果是行为，那就不是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定义啊。信心的定义是说，神愿意给我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什么都不要贡献，我就领受它就好，领受神给我的这个礼物，然后把自己放下，完全的交给他。因为我在提出我的一些的贡献的话呢，我就把这个恩典完全的销毁掉了，失去了它的意义。这就是在这个保罗也好，巴拿巴他们要带出的一个观念。那我们需要操练这样的一个观念。你知道我以前在工作不同的这些机构里面呢，他们要培养这个团队的精神呢，他们玩一些所谓team building games 啊，团队精神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呢，那经常会有一个叫其中的一个组员呢，从一个1米高的一个座位上呢跳下来，让其他的组员去接着他，他们就会事先彩排安排好，这个人一掉下来的话，其他的组员怎么样去握住抱住他，让这个人不会掉在地上了。那个基本观念是培养彼此的信任嘛，对吗？那这个人唯一可以做就是坠下来，什么都不要做。那如果你一面坠下一面想要不要坠下来的时候呢，自己要不要抓住旁边的那个扶杆的时候呢，这个活动就失去意义了，失去意义了。因为你不是相信，你不是相信。那我们信耶稣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说，哎呀，我们要完全接受耶稣他为我做的事，完全接受耶稣成为人，为我顺服神，一生的顺服神的话，最后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哇，180天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能够接受相信耶稣为我做了这些事情。那为什么我不能够做出一些的贡献呢？除了刚才那个表的问题啊，那路易斯给我们另外的一个建议， C.S. Lewis 那讲呢，那我们要谈信心之前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先认识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叫谦卑。如果我们没有谦卑，我们不能谈为什么需要相信，单单的相信。他说，那很简单的，我们试试看，如果你要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做到，假设我们可以贡献啊，然后神配合说好了，你做5%就好了，我做95%。假如我们真的是可以这么做的话，来配合神的话，那我们就去努力的试试看。路易斯说啊， 你要知道自己有多坏，就努力的去做好，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他说一个星期不够的，你要做足六个星期。六个星期里面呢，每个思想举动都是善的。六个星期里面呢，你要抑制所有意念上的恶。哇，在疫情的时候更难哦，哇，那不同的负面的想法，你要抑制它，然后你就知道有多难了。啊，当然，当时英国这个是路易斯写的，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嘛。那英国就是那个德国的军队啊，德国军队很强大，所以他就说了，你要知道德国的军队有多厉害。要知道那个方法不是通过投降，而是通过跟他顽抗到底，对吗？那当人我们跟我们的罪顽抗到底，我们就知道自己有多坏。那其实我们通常觉得自己很好，不是因为我们很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打仗，我们就已经妥协投降了，不是吗？你自己想你的意念，很多时候你就允许你的意念随便的想，随便的看，随便的做决定，你连打仗都还没有开始，你就其实已经放弃了。然后你觉得自己很好，其实我可以做到，其实你从来没有试过。那如果我们真的去试，去努力，像路易斯所说的，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谦卑。我们需要谦卑。当我们谦卑，我们就知道，原来跟神的关系呢，不是一个考试。不可能及格的，没有人会及格的，你自己知道的。我们就说好，放弃了。这个不是一个考试，这个是我从神得到一份礼物。我以单纯的信心来接纳神给我的，就是这样子。那不过讲到这个呢，就来到最后的一个问题了。最后的一个问题是，那么这个这样子信了耶稣，我们有什么的表现吗？那我们有什么表现吗？最后一点，我们的表现是一个圣洁的生活。从十九节那边开始，当雅各这最后的两三节呢，有点令人纳闷了。因为雅各刚刚好像支持保罗的话，然后最后加上四个要求。你不是说讲了这么多什么恩典啊，什么信心啊，最后加上告诉外邦人有四个条件。那这四个条件是什么呢？不可以碰偶像的污秽，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吃勒死的牲畜，也不可以吃动物的血。哎呀，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使徒们为什么要加上这四个东西？你不是相信了就好了吗？使徒们在担心什么呢？那长话短说，这些勒死的牲畜和喝牲畜的血呢，是当时庙宇里面很多献祭的时候常常发生的，实际好像淫乱的问题，也是当时的这些外邦人在庙宇里面敬拜的时候经常有的这些做法。那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使徒们担心的是一件事，也就是我们今天当你问这个问题，那信耶稣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你所担心的那一件事，就是信徒信耶稣那就随便了吗？啊，不是的。使徒们考虑到这些外邦信徒，记得吗？这个保罗巴拿巴来到那个路斯德那个地方啊，在这个庙宇宙斯的神庙面前，他们就是这样敬拜神。那保罗说，这群人呢，你们信了耶稣之后，你们要记得哦，进神的天国的路是艰难的，你们要离弃这些的拜偶像的事情。那外邦人的信徒呢，他们要付一个代价的，信了耶稣，领受了神的恩典，凭着单纯的信心之后，那他们要付上代价，脱离过去拜偶像的生活方式。那如果你是第一代的信徒，你可能就体会得更加的深刻。好，以前过去信主之前呢，那过年的时候烧香赌博啊，信耶稣之后呢，你的家族的生活过年过节还是这样，那你就挣扎了啊，要脱离这些生活方式怎么办呢？很不容易的。不过这就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白白得了神的恩典，凭着相信， 那接下来神对我们生活有一个要求，离开所有犯罪生活的行为倾向，成为圣洁。那我们在接下来，当然在哥林多前书，那保罗会更针对这件事告诉哥林多的信徒，哎，你们要看，虽然偶像算不得什么，不过呢，你们连祭拜过偶像的食物都不要去碰它，不要跟这些假神有什么关联关系，要完全的脱离，这就是那个关键呢，脱离这些外邦人的思想。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想说，哎呀，我今天怎么做才算是没有，还没有犯罪，我们再找一个底线呢，一个 baseline， 我如果不这么做，如果我只是看一眼，如果我只有这样的一个念头，那还不算犯罪，那不，我们不要这样想。保罗在这边或者这使徒们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是要远避任何犯罪的事。那所以使徒们的这样的一个讨论的结果呢，要告诉这些外邦人弟兄姐妹，要远离这些拜偶像的生活方式，告诉我们在今天我们相信耶稣之后一样面对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小时候啊，坐那个跷跷板，男孩子不大喜欢就坐在跷跷板的这边或者那边呢、啊，有时候喜欢站在跷跷板的中间的地方，然后要平衡一下，然后你平衡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问题，对吗？如果你的脚稍微差一边多一点的话，就会翻了。真正要平衡在那个跷跷板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不过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呢，他们就带出这样的一个观念了。那记得得救的起因完全是神的恩慈，那我们今天因为是这样呢，不分他们我们，不要歧视任何的人，反而是学习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接纳啊！特别在这个疫情让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消息来源，不同的感受的时候呢，我们更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心。那第二个让我们知道得救的关键，是因为有一个不变的救主，那他的计划在我们面对很多改变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特别当你有担心恐惧的时候呢，你知道，哎呀，这位神过去救我，现在求神让他平安在我心里做主。不过当我们想到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知道，哎，这个得救的方法单单靠着信心，我们领受神的时候，我们是站在跷跷板的一边而已。那你可能以为说，哎，那另外一边怎么办呢？神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在我们生活上呢有一个圣洁的生活，那离开所有牵涉这些不幸的犯罪的生活。那神的要求是很实在的只要我们平衡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神让我上天堂，不是的，神已经接纳。记得吗？彼得看见的那个画面，哥尼流和他的一家人听到相信圣灵降临，他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这样而已。那不过我们今天明白了之后，更加从圣经看见神对你跟我有一个要求的这个要求就是在任何的环境里面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认识圣经的话，我们随时都可以得到帮助。主，无论是当我们跟人相处，我们学习彼此接纳，还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有各种担忧彷徨的时候，我们认定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更让我们清楚的再次的被提醒我们跟你的关系。主，完全是凭着你的恩，我们以单纯的信心来接受。主，让我们也知道，既然蒙召，主你召我们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求你就让我们得到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离开这个教会，在回到我们的家人朋友当中的时候，主让我们知道，主你让我们远离这败坏毁灭的结局，是要我们在今世今天度日讨主你的喜悦。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